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民法品经文现在讲到第三十七页，第三十七页就是答复精进会菩萨的问法的第七段，要怎么样子修学才能圆满六度十度。这里是讲到禅波罗蜜，就是第五这个禅定度。禅波罗蜜的经文呢，算那个文字有十一句，就是在第三十七页第二行，与五欲境无所贪着，这是第一句。诸次第丁悉能成就，这是第二句。常正思维不住不出，这是第三句。而能消灭一切烦恼，这是第四句。出生无量诸三脉门，这是第五句。上次是讲到这里，那么学佛就是要断烦恼了生死，那么由修禅定啊，能够把烦恼消灭，就是能断烦恼。那么这一个禅定，它能够出生无量无边的禅定，所以叫做出生无量诸三脉门，就是一三脉出一切三脉，一三脉具备一切三脉。那么这应当有四句：一三脉入一切三脉，一切三脉即一三脉，一三脉与一切三脉平等不二，一三脉与一切三脉都是同样的具备的条件，每一个三脉都具备一切三脉，所以每一三脉就是一切三脉，是平等不二。那么第四句平等不二的名相也不离，它是最高的境界了。那么平常所讲的所谓二十五王三脉，或者是大智度论所说的一百零八种的三脉，或者是最多说到八万四千三脉，也就是说每一法门都能证三脉，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三脉。那么由此一切定正定的功夫啊，都从一三脉中同时具备，那就所谓首楞严王三脉。一三脉具备一切三脉，起心论里面说得真如三脉者就能成就一切三脉，意思是说亲证真如啊，一切禅定三脉功夫统统具备在里面了。这就所谓出生无量诸三脉门，上次是讲到这里。第六，成就无边大神通力，禅定功夫成就了，也就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广大的神通。无边大神通就是这个神通广大，没有边际啊，都能成就，所以能够成就无边大神通力。以禅门的功夫来讲，就是世间禅四禅八定当中啊，假如能够修到第四禅，色界天的第四禅，所谓初禅、二禅、三禅， 都成就了，再进一步修到成就第四禅。成就第四禅的时候啊，神通就出现了。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发的神通就是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如意，神足通了。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就没有漏尽通，漏尽通必定要把见思或断了才能具备。所以纵然最低限度修世间禅，四禅八定的四禅，到了第四禅定成就啊，就能发神通了。如果人修四禅成就四禅能发神通，这个叫做修得通，由修行而得到成就的神通，跟天人等所得到神通不一样。天人的神通是报得通，有他的果报，过去的修升天的这种福德，这种果报成就的天上天人的神通，那个叫做报得通，有果报，果报得到的神通叫做报得通，而如果有参禅修持禅定功夫，到了第四禅成就了，自然就发出神通的力量来。但是这个神通啊，还不是无边，当然不能广大，所以这种的神通，就已经具备世间的五通，在四禅以下的境界，它通通都能了知了。那么这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前面曾说过，三禅得到三禅呢，鼻子还有呼吸，还有呼吸。到了第四禅呢，他就不用鼻子呼吸了，全身的毛孔啊，都是他的鼻子，全身的毛孔都能呼吸。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这个身体要维持要住多久啊，完全由他的这个入定的时候的心念愿力来做决定了。所以他以这个定功第四禅的功夫啊，能够使这个报身，要这个业，纵然是个业报身，他要他住多久，他就可以呀，随着这个时间可以多住的。因为他不用鼻子呼吸，他可以用全身毛孔呼吸，这种的定境是最高了，在世间上算是很高的定功了，很不容易的。在世间普通一般修禅定的这个一般高僧大德，能成就这一种定功的并不多见啊。那么这个第四禅成就情况如何，我们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那么看看祖师们他们在修持的功夫到了最后发出的神通境界，就可以知道他的功夫有多高了。随便举个例子，像南岳的慧思禅师，南岳因为他最后是住在南岳所以人家称他叫做南岳师大师，就是师大禅师，名字叫做慧思，智慧的慧，思想的思，就是智者大师的老师啊。南岳慧思禅师他是有神通的，但是纵然有神通，他不会随便现的，平常人不知道他有神通。他将要入灭之前呢，接受南朝的陈玄帝就是南朝的宋齐梁陈呢陈玄帝的请求，到他的城里去接受供养。那么他答应了，慧思禅师到陈朝的皇帝接受供养的时候啊，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人同时都看到慧思禅师从那个城门进去，共一个时间。慧思只有一个人呢，可是当时别的不说，只这四个城门东西南北这四个城门是他们城里进出的地方了， 古代的城啊，被这个城所围住啊，有城墙，不从城门进出是没有路的，所以他要进城必定也是按照世间法呀，从城门进来。可是当时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同时大家同一个时间看到啊，惠施禅师都从那个城门进来，也就是说东门看到惠施禅师进来，南门西门北门一样是同一个时间，并不是说他这里进来出去再从那个进来，不是这样的，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间四个城门的人同时，因为他们城门都有管门的人啊，管门的这个兵士啊，四个城门的人同时看到惠施禅师进来，这就显示他有神通啊，没有神通怎么可能同时在四个城门进来呢？还有当时陈玄帝皇帝请他来供养的时候，皇帝在宫殿里看到啊，惠施禅师是腾空而来的，从空中进来的，他不是在地面上徒步来的，是腾空而来啊，那么因此啊，他来接受供养之后，后来回到南岳他就入灭了，这是最后一次让人见到。那么这就显示这位高僧他是有神通，那么其他的现通的情况当时一般人是不去注意的，这是他最后要入灭之前接受皇帝的供养而从四个城门同时进来，而皇上见他是从空中啊腾空而来的，所以他接受这个供养之后他入灭了。由此可以知道惠施禅师是有神通，就是智者大师啊，天台宗的大神大乘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的师父就是惠施禅师，所谓大疏妙悟啊啊，智者大师在大疏山，那个时候惠施禅师在大疏山，那么智者大师去亲近的时候啊，这个亲近惠施禅师，从此悟到法华三昧啊，那么这就显示惠施禅师是有神通。那么有这种神通的境界，在禅定来说，最起码它是第四禅啊，由第四禅成就啊，才能修得发出这个神通来啊。那么这是教下，宗门禅宗祖师有神通的也是不少的，比较显明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邓颖峰，颖峰禅师啊，隐藏起来的隐啊，山峰的峰，颖峰禅师因为他属性姓邓，可能当时有同名的，所以人家称他叫做邓颖峰禅师，加上他的属性可能是简别有同名的吧，也许是这样的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在唐朝这段时间啊，一般呢、啊，对于出家人对于这个属性啊，还不能够整个不用的。例如说，有称禅师他属性姓王的，有称他王老师的啊。那么所以隐峰禅师他姓邓。人家称他邓颖峰禅师，他的神通怎么能够知道他的神通境界啊？平常他不现通，他是在这个唐宪宗的时候，宪法的宪啊，唐宪宗皇帝的时候啊，因为淮西的地方就是蔡州啊，淮西的地方啊，这个吴元济作乱造反了、啊。啊，口天吴，吴元济这位将军造反，那么因此跟这个官兵啊，跟政府的正规军在打仗，正在打仗，打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的时候啊，当然彼此都伤害很多啊。那么邓颖峰禅师正好他想要到北方去，经过那个地方，远远就听到他们两军正在斗战，他心里想，我得解这个围，否则这些无辜的生命啊，伤害太严重了，我得救救他。他心里这样想，那么因此他是拿着一把锡杖，他拿着锡杖啊， 就是距离他这个两军打仗的地方有一段的很远的地方，他就把这个西藏往他两军正在打仗的地方往上一丢，就是那个西藏就飞过去，那么他人跟着那个西藏就飞过去了，就从空中啊，西藏跑在前面，人跟在后边，从空中飞过去了，这两军看到这个西藏在前，禅师在后，这样子从空中飞过去啊，可能他必定是飞得很慢了，让大家都看到，大家都发呆了，两军都发呆了，不敢打仗了，看到这种情形，不敢再打仗了，都往上看了，在发呆，那么因此两边就收起来了，两边都收军了，当时就不打了。那么当时两边的大将啊都说了这句话，哈，正如所梦啊，说他前一天晚上就梦见有一位禅师丢西藏在他的空中经过，他的当时就替他解围了，两边就停住不打仗了，他说可能是事先就有这个梦，两边的大将都说哈，正如所梦啊，就是按照他梦境所见的完全相同，因此他们就不敢打仗了，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仗就停下来了，当然以后还是有后期的，与本文无关了，就不必再说。邓颖峰禅师从这个禅定的这个神通境界显现出来之后啊，他心里想，我不能再住世了，我再住在世间，人就要说我显意惑众啊，显意的迷惑于众生啊，这样不好，我得离开了。因此他就到了这个五台山，到五台山的金刚窟啊，他要入灭，因此他就问了，他说世间上从佛法传来到现在，坐脱力亡的我听过不少了，就是坐着就往生了，就解脱了，入灭了，或者是站在哪里入灭了，这个我都看听过了，但是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入灭的，问人有没有边走边入灭的，有人说不晓得真假，他就在说有啊，这个事情有的，那还有一种，有没有啊，他说哪一种啊，倒过来把头对着地面，双脚往上伸啊，这样颠倒倒过来，这样子入灭的有没有啊，他说这个我没看过，这个没看过，那好，没有看过我来，他就在金刚窟前面呢，头往上往这个地面一拽，拽过来了，有两个脚往上伸啊，有戏中坐啊，戏中坐打过来啊，那么这样子很奇怪的，就是他这样头对着地脚朝天的时候啊，他的衣服都顺着他的情况，跟站地的时候情况一样，他这个普通人你往上这样伸的话，他说衣服都会掉下来啊，比如说长褂子他一定会往后往下溜的，可是他不会，很奇怪的，他这样子头对地脚朝天，而衣服顺着他的身体，顺着他的身体完全不动，哦，就这样子就入灭了，他说别人没有做过的，他来做，他真的就做到了啊。那么入灭之后啊，说哎，真的大家去摸摸鼻子都没有风了，知道他真的已经入灭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说这样不行啊，在金刚窟啊，这样子堕逃栽在那个地方啊不动，不是办法呀，想要把它涂壁啊，有火化嘛，推不动，多少人来推它推不动，好像长了根啊，啊，好像是铁根钢筋在那边一样推不动，哎，这怎么办啦，推不动怎么办啦，他有一个妹妹出家比丘尼啊，那么听到他的哥哥在那边呢斗桃斋的入灭了啊，他也来看了，他来了一看呢，这哥哥你在世喜欢作怪啊，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来，你死了还要作怪，我看你不要作怪了，轻轻一推下来了啊，平平就下来然后再把他火化，你看这个邓颖峰的这个神通可不得了啊，他必定老早就有很大的神通啊，可是他从来不现出来，就是因为碰巧碰到无缘际造反的这一桩事情啊， 那么奇怪的是他们两军事先都有梦
啊，
那么因此他真的就碰到这个姻缘呢，他就表现出他的神通来了啊。后来他就说我不能注视，我注视人家会说我在显意惑众啊，因此他就在金刚窟斗桃灾入灭。哦，这是很稀奇的，所有的历代祖师的这个入灭的情境来看了，就是这个最奇的最奇 啊。那么像隐峰禅师这个神通是不得了的了啊。那么他平常并不现，只有这一次，但是这次现了他就走了啊。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慧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啊，凡是菩萨、阿罗汉那些高僧大德示现在世间，假如要入灭之前，他才可以有所表现，表现出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是什么人。那么平常时是不可以随便现神通的。那么必定是最后有所交代，有所依附，所以才表现出来。那么这些祖师都是合乎这个条件呢，所以修禅定能得神通，这是真的。但是像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他真正得到大解脱的人，不是普通一般的四禅的功夫而已了，他这个境界很高，都是大菩萨的那种最上圣的境界啊。所以成就无边大神通的祖师们有这样子的成就，而按照经文所说的，只要你禅定功夫成就，就能成就这些广大神通。这是第六句，逆顺次第入诸山脉，这第七句就是他入定啊，能顺入也能逆入，反方向而入啊，就是好像我们走路啊，不但是正面行啊，也有倒退行啊，他有这个能力。这个怎么叫做逆顺次第入诸山脉啊？逆顺次第就是指的那个说的所谓狮子奋训山脉，狮子奋训山脉，狮子谁呀？谁呀？万兽之王的那个狮子啊。据说所有的兽类四脚的动物啊，它只能往前冲，往前冲，它不会退后啊，往后退也是一样用力的冲，其他的兽类是不会的，只有狮子谁呀？谁呀？啊，轻刷来塞啊。就是那个谁啊，他有这个能力。他说他不但是出窟的时候往前冲很猛，奋就是往前冲的力量，迅是很快很快啊，这个狮子往出来的时候往前冲很快，但是他往后推一样的，往后推的功夫一样，他四条腿往前冲奋迅很快，往后推也是一样快啊，也是跟往前冲的功夫一样，也是那么快。说狮子有这个力量，我是根据这个书本讲了，我也没有看过狮子这样做了哦，又到了动物园去也看不到的了，他也不会做给你看了。那么这个逆顺次第入定啊，就跟那个狮子往后退的情况一样。那么这个功夫怎么做呢？就是九次地丁啊，普通一般顺序入定，就先入初禅，第二入二禅，那么然后三禅四禅，然后空处定、识处定、无所有处定、非非想处定、八定最后入灭受想定，九次地定吗？灭受想定是最高的境界了，这是顺入，顺入由一二三四往上顺入到这个最后的第九灭受想定。而逆入啊，逆从上面往下伸，先从灭受想定入，第二到非非想定，第三到无所住定，第四 到这个四处第五到空处，这样一直往下往下，最后到初禅，到初禅就是往上升顺境，是这样子轻快的入定进出，往下一步一步往下，按照次第来，也是这样子很次序的，一点也不乱，跟这个往上的入定一二三四情况相同，四三二一情况也是相同，这个叫做逆顺次第入诸山脉，就叫做师子奋训山脉，这是可以说九次地定到了很熟很熟的境界了，还有一种叫做超越山脉，刚才说的无论是顺逆九个定功啊，都是按照次第来的，顺一二三四到九，逆九倒退到四三二一，这都是按照次第来的，超越山脉不照次第，超越例如说先入初禅，他一下子可以超到第九灭数想定，那么入灭数想定他可以一超超到第四禅或者是再往下到初禅或者是先二禅其次四五乃至八九，可以自由自在的前后互相超越而入，这个叫做超越山脉，超越山脉这个道理呀，详细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智者大师的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说明，这就所谓逆顺次第入诸山脉，菩萨禅定功夫成就了都能这样子自由自在的师资奋训山脉超越山脉都能如法的做到，这是第七第八句，于一山脉门入无边山脉门，这就前面所说的一定入于一切定从一个山脉的定境的门路之中进去，然后能就在这一定中啊同时具备一切定门无量无边的定功同时成就，叫做入于无边山脉门，这是第八。悉知一切山脉境界，这是第九。单入定同时也要了解每一种定的境界初禅有初禅的境界他是立身许落地他有五支功德，这些通通都要知道。二禅定身许落地有四支功德乃至每一禅定都有他的境界，所以是细支细通通 long zone 了，细支就是 long zone 怎样无几行不知 long zone 知每一种定境的境界他都了了明白，所以叫做细支一切三脉境界，一切总包括无论是世间禅初世间禅初世间上上禅一切三脉境界他都能够了了分明，所以叫做细致一切三脉境界，这是第九。于一切三脉三摩薄敌自应不相违背，这是第十句。与共的意思呢，相齐的意思，在一切三脉的境界当中呢，每一种三脉都是相同的它都能够具备三摩薄敌自应，都能相应，不会相违背一切三脉跟前面所说的都相同了，旧意三脉新意三摩地三摩提三摩地意思相同了，正定正受三摩薄敌，有些地方翻成三摩薄提提须菩提的那个提菩提的提这里是翻作薄敌 这个笛跟体呀、音差不多啊，只是泛音的少少冲轻不同而已的，重轻不同而已的，就是三摩波提、三摩波提、三摩波提啊。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以普通一般译为冠，就是跟擦摩他是同时并举的。擦摩他是直，三摩波提是冠啊。那么直跟冠呢、啊、在修的时候因地叫做止观，就擦摩他、三摩波提啊。那么在果成就了之后啊，擦摩他就是定，三摩波提就是慧，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定慧的。而三摩波提的范围很大，他不只翻作观而已，新一家把三摩波提翻成等持、等智两种意义。等持等是平等的等啊，持是受持的持，就是说得到三摩波提的这个定功啊，他能够平等保持一切定功的这个慎用啊，殊胜的境界、殊胜的妙用同时具备在里面，所以叫做等持，所以叫做等智。禅罗翻成中国话就叫做心意，叫做静虑，静虑啊。所以楞严经里面啊，欧南所请问的擦摩他、三摩、禅拿三摩就是指的这个三摩提、三摩波提啊，就是观啊。那么擦摩他是指三摩提、三摩波提是观禅拿翻成中国话是静虑，安静的静，思虑的虑，静是定，律是慧，所以禅是禅定以般若平等保持具备这个功能，所以禅中必定有般若智慧。如果没有般若智慧的禅呢、啊，那是世间的外禅，世间外禅。出世间禅，它都要具备这个般若智慧的功能呢、啊，才能断烦恼的。所以里面同时保持住有定有慧啊，有止有观有定有慧的这个功能，所以叫做三摩波提。智应智指般若的智慧啊，就是佛菩萨所具备的般若智慧，大乘法门里面所谓就是不共般若了啊。他这个修为禅定的功夫的修持，跟这个般若的妙智啊不会相违背，意思是说完全相应了啊，违背就是不相应了，不相违背就是完全相应啊，他这个禅定跟般若妙慧是完全相应啊。智应的那个应，应是决定意，决定意平常所说的三法应、一法应啊，这是以诸法实相的一时相应完全相应，以一时相应相应啊，以般若妙慧相应，所以才叫做智应，不相违背。如果相违背就是不相应了，不相违背就是完全相应，要到这种境界啊。这是禅定的功夫啊，已经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这是第十。第十一，能速入于一切之地，这是果，禅定所成就的果的啊。前面十句就说明这个禅定功夫由事先准备的于五欲境无所贪着，然后按照次第的禅门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到了最后直观同时并进直的时候就由观，观中之同时就由直，直观不二，尽力等时 到了这种境界就是禅定的最高境界了。到了这个时候由定发慧，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同时都能成就。所以最后说能速入于一切智地，一切智佛的智慧，佛果的智慧。我常常讲，如果说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种名称同时并列，那个一切智就指的声闻的智慧，单说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单说一切智就是指佛的智慧。所以佛当时大家称他叫做一切智人，一切智人具备一切智慧的完人，所以佛称为一切智人。现在这里说能速入于一切智地，简单说一句话就是成佛，成佛成就上面的禅定功夫啊，距离成佛的时候就不远了，很快就到。能速很快，速就是快，很快就能证入，入是证入，证入于一切智的地位，地是指地位成就佛果上的一切智的地位如果到了这个功夫啊，总结一句说是这能尽禅波罗蜜，禅定度，到这里文字就说完如果具备上面十一句的功夫啊，禅定度就能成就得到圆满，是这能尽禅波罗蜜。禅佛法中的禅定传到中国后来由达摩祖师传下的，形成有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分别如来禅的名词啊，出在《楞伽经》四卷《楞伽经》，有这个名称它这个四种禅定《楞伽经》说四种禅定的第四是如来禅，它这个四种禅定第一是叫做愚夫所行禅，里面包含凡夫外道二圣人所修的禅定，就是二圣人是佛法，他只能对治我知，修无常苦空对治我知，能破除我知而已，所以叫做愚夫所行禅，愚愚痴的愚，凡夫的夫这是愚者愚夫所修行的禅定那么直能破我知，那是最浅的，那是第一第二叫做观察意禅，深一层的去观察意，指这个诸法的所显示出来的道理，去破除这个法执。第二的观察意禅呢，它能够破除法执境界就要比前面的二圣的境界要高得多了，这是大圣菩萨的修法观察意禅。第三叫做般缘如禅入楞伽经叫做观真如禅般缘就是观，般缘就我们平常说的盘缘啦他说他的盘缘不是在外境，而是在真如叫做攀缘如禅所以入楞伽经叫做缘真如，观真如就是观自性诸法的离题，真如自性之禅，这个就是不但是能破法执连能空我法二执的那个空也要空掉，境界更高了就是能够证到这个真如自性，所以也叫做真如自性禅就是可以求证真如自性，但是他还没有到究竟的境界，只是在第三位般缘如禅。第四就叫做如来禅，第四如来禅这个入楞伽他的句诵里面就叫做如来清净禅证到如来的果地，由这个禅定成就而得清净，就叫做如来禅 是如来禅的最早的名称是出在楞伽经四卷楞伽楞伽阿巴多罗宝经里面有这个如来禅的名称。为什么又跑出一个祖师禅呢？达摩祖师为中国禅宗初祖，从此传下二三四五祖，到了第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啊，一花开五叶啊，里面有个为两宗啊，啊，两山会稽禅师，最早祖师禅的这个名称呢、啊，是由这个两山会稽禅师说出来的，啊，原因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为两宗啊，为山灵佑，两山会稽，会是智慧的会啊，寂灭的寂，两山会稽禅师啊，他有个师兄。就是香严呐、啊，香严啊，香严就是济州开悟的那一位哦。这个香严禅师啊，跟这个梁山本来他们都是亲近为山的师兄弟。有一天啊，梁山啊问香严，他说：“哎，您平常在用功？”你用功的功夫啊，情况是怎么样？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啊？这个香严就说了，他说去年贫啊，未是贫啊、因为那个时候贫无立锤之地，不算贫。他说今年贫才是贫啊，今年贫如何呢？今年之贫啊，贫穷的贫啊。今年的贫啊，连锤也无了，锤也没有。去年的贫穷的贫啊，只是贫无立锤之地啊，贫无立锤之地，还有个锤存在嘛。那么今年我的贫啊，贫穷到连锤也没了，连锤也没有，贫无立锤之地的那个锤也没有了啊。我的今天，我现在是如此啊。那么两三一听到香严说这个话呀，他马上就说：“如来禅你可得到了，祖师禅你还没得啊，祖师禅你还没得到，你所得的是个如来禅啊，就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如来禅，你可以说是得到了啊，可是祖师禅呢、啊，你还没有得到。所以祖师禅这一句话。”最早是出在两山的这个经口里说出这个祖师禅的名称啊，就说达摩祖师传下来，一族一族一直流传到他们为两宗啊，为山祖师，哎，那么这个祖师禅你还没有得到啊，那么就是祖师禅最早见于语录的就是两山。啊，两山会稽禅师就对这个香严说出这个严是庄严的严了啊，不是亚摩啊，不要搞错了，会很显呐。那两山对这个香严说出这个话，所以这个祖师禅的名称从此就流通出来了啊，大家就把这个中国祖师传下的禅宗就叫做祖师禅。实际上，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啊。他是用四卷楞伽哪来印心的？达摩祖师他传法给二族慧可的时候啊，同时还传一部四卷楞伽经啊给慧可禅师，说这一部楞伽就可以印心呐、啊，很可能从初祖传下还是个如来禅呢。那么六祖以后啊才形成有所谓祖师禅啊、那么我们中国禅宗为什么称它叫做祖师禅呢、啊、因为它不是偏于禅的一边，是般若于禅啊融为一炉的实际上中国祖师的祖师禅啊是个般若，注重在般若，用般若来运用于禅定功夫里面， 跟这个普通一般说止观的禅是有很高超过很高的境界的情况了，所以那个时候的顿门之禅呢、是非常盛行，原因就是在于它的顿悟境界那么很殊胜很高，当然也没有超出佛呀，不会超过佛的，那是只是它的入门的顿的境界啊很为殊胜，所谓六祖说的最上圣啊，为最上圣者说，这是根据《金刚经》所说的。所以开头是用《楞伽经》来印证，是应当是由如来禅而再进一步啊，开发出这个祖师禅来了啊。那么开发出祖师禅是用般若来的，所以五祖跟六祖说《金刚经》，说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才开悟啊。那么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才大开大彻大悟了。所以从此之后，才形成般若一禅融为一炉，般若一禅平等不二的那一种殊胜境界，那就所谓如来禅，所谓祖师禅。如果单说如来禅，很容易想到禅是禅，般若是般若。说祖师禅，里面同时具备禅与般若的道理同时具备。所以中国的祖师禅是禅罗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融为一炉的，所以它不但是能得定同时也能断烦恼，就是具备有般若智慧的功能存在。这是禅定度禅度说完之后接下去是般若度。般若度后边就顺着华严经的它的特殊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名相都是十个，都是十数所以平常讲的六度这边也就说成十度了，所以把般若开出后边五度，所谓慧方愿力智一个般若度开出，把智跟慧分开来，慧智慧的慧是第一。